欢迎收听左右为难，我是 Leo，
我是 Jason。
我今天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自私跟大方。
怎么开头就这么沉重？是有什么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一直有在思考自己的感情观这方面，因为我在上一段感情的时候，其实有被另一半提出来说我是个很自私的人，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为你做出很多事情，譬如说你想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想要去哪里，我都尽量的帮你完成了。可是为什么我做到了这么多，你还是会觉得我很自私？后来，
对啊，所以你以为你很大方，
对，
可是最后他给你的反馈就是他觉得你很自私，然后你有点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但是他有跟我讲了，就是他说我是只是想要让自己开心而已。然后那一阵子我就是陷入一个矛盾当中，就是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会一直在想，我真的只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心吗？那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又太自私了？那我就会一直很苦恼这整件事情。然后后来我跟他分手之后，在跟别人聊天啊，或者是可能在追求对方的时候，我也会在思考说，我今天想要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只是想让我自己开心而已？我这样做会不会又是太自私？
哦，所以你在这两个定义上面你有点模糊，因为当初你以为你很大方，包含你说的金钱物质上面的给予，还有你认为你的付出，可是到头来他就跟你说你很自私，所以导致说你在接下来的不管是下一段感情或者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你会有点迷惑，对不对？就不知道到底这个这样子算自私还是大方。你的意思是这样？
就有一点像是到底是导果为因还是导因为果，我已经搞混了。可是我最近有比较想清楚一点，就是我会觉得，哦，我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没有特别纠结，就是我想让你开心，我想做这些事情我就做。我不会去特别的去在想说我这样做会不会太自私。那我也会去跟对方讲说，哎，如果说你觉得我做什么事情太多了会给你压力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直接的跟我提出来，我是没关系的，因为我会不知道说你的压力的底线在哪里，我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会感受到压力，我不知道嘛，因为我现在只是在追求你而已，对吧？所以我也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做，那如果说做到一个层级你觉得哎够了，那我们就做到先到这边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感受程度的问题，就是在比如说你付出的当下，那他可能看到他觉得你很开心，可是他自己的感受程度就像你说他可能有压力，但他又不敢说出来，所以他才会变成说他觉得都是你在开心，可是我自己没有那么开心，所以他就会觉得你自私，就懂吗？所以我觉得自私与大方只是一个在爱情上面他可能很像是一个结论，他感受的结论，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对方的当下他的情绪是怎么样子，因为那些往往都是最后你也知道分手分的好或不好，那当然就会对方对你说的话你知道也会有分很多不同的层级嘛，可是那个往往都是最终的结果，可是也许过程当中是有很多不同的机会，不管是他有没有跟你讲也好，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程度上面的差距。所以你如果说，在爱情上面要怎么样定义说自私与大方，我觉得倒不如用这个点你去想的是说，在你付出或者是他付出的当下，你有没有很明确的也同时去感受对方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说一直在问他说，那你开不开心，你开不开心，然后你自己很开心，但是说你观察他的一些反应，然后自己去大概去思考一下说，会不会这样的方式其实不是那么喜欢，类似这样子。
你刚刚讲那个开不开心开不开心，我就只想到在某一个场合最常出现男生问的问题。
你说那爽不爽，爽不爽，是不是
爽了没，有没有爽？
就是也是这种也是类似啊，对吧？因为你问他爽不爽，你其实只是想要他说很爽吧，对吧？那这样是你是不是自私，对吧？那你如果是真的担心他，那你会不会说会不会痛？对吧？
对对 对,
对吧，这个很明确吧。所以我一直说，我只想表达说，我觉得这种东西比较像是你要去体会对方的感受，你要说设身处地也好，但是最主要的是去观察对方在这些行为当下那他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也是后来我想一想，就是其实我们是缺乏沟通这件事情， 不管是他愿不愿意沟通，或者是说 我想不想沟通，当初状况比较难说一点，是因为我就算问了他，对方也不会跟我讲你这样子做好不好，或者是他开不开心，所以我只能够用猜测的心态去尽量满足对方。
嗯，我觉得这变成是一个死循环吧。
对啊，
就是说你一直觉得问了没有结果，然后你就越来越不敢问，然后你就是都用你的想法大概去做，可是到越后来，就会他反而会觉得说你都一直没有体会我的感受，可是其实是你不敢问，类似这样子。
嗯，
对啊，
就不适合吧。
对，只能说不适合。
嗯，那你自己呢？
我如果在爱情里面，上一段的话，我相对来说相较于这段来说，算是偏自私吧，就比较在乎自己多一点。
你讲一下你那个故事啊。
啊，没有，这个可能没办法，但是就是说
为什么我没办法，
没有，
都过去那么久了。
没有，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那个当下是我知道可能对方比较爱自己一点，然后我就会有一点说，哦，我因为我知道这个状况，所以很多时候也不要说利用，但是我会反过来会觉得说因为这样子，所以那反正我做这样子那你也没关系，那但是缺乏自己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对他付出，所以在上一段感情中我是相对稍微偏自私一点。对，但是在这段感情当中其实我觉得，算是蛮平等的。
在自私的时候你做了哪些事情你自己就觉得哇我好自私哦？
这听起来很怪，你说你在自私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动词。应该是说做有些事情，比如说我觉得你为什么不能怎样，就是做什么事情，或者说为什么不能照着我说的去做，就是类似这样的想法，就会觉得说那没有什么不可以啊，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就类似这样子，所以导致说会变成是我会以我角度去想，没有在乎说他可能要做这个举动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必须你知道有一些考量什么的。听起来有点抽象，但
就有点像大男人主义的感觉吗？
类似，简单来说你可以这样归纳。对，但我觉得现在在这段话算是比较平等，但我觉得关键也是在于你说就是沟通，就我们会提出来说这个东西他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这件事情他觉得不能这么做，就他觉得没道理，那我就说为什么没道理，那就会沟通嘛，那接下来你就知道双方的底线在哪，那接下来下一次再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避免。
你是从什么样的时间点发现说哇哦我不行这样子， 我得改变？
那当然就是每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你会稍微有点反思嘛，你会知道说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会有很多种原因，那当初可能单纯就是归纳说是不适合，可是其实你我们也知道每一段感情的结束一定双方都会有些问题嘛，没有单纯的谁对谁错，所以你反思一下之后你就觉得说可能是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大致这样而已。
嗯，那再来的话应该就是在职场上最常听到的事情，很常可能会被同事当作好好先生。
你说 Yes Man 是不是？
嗯，那部电影真的拍很好，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诶，是谁演的？金凯瑞是不是？
对啊。
哦，
我很喜欢他拍的电影。
诶，他另外一部电影是不是《博物馆惊魂夜》？那个也是他吗？
不是啊，那是班史提勒啦。哦，差那么多。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脸盲啊。
嗯，反正在职场上面，我自己个人觉得说我算是一个蛮好说话的一个人，就是同事有什么样的困难或什么样的要求，其实我都蛮愿意去帮忙的。
嗯，
那么
所以你觉得你是大方的？
对，我觉得我还蛮大方的。你要把我弄到我不想帮你很困难哦。
嗯，
像我上一份工作，不管是我主动要求帮忙，或者是说我给别人提供意见，我都会一直讲，我讲了三年对方不听，我现在不想讲了。看我已经讲了三年的意见了，然后那个意见都差不多，
嗯，
啊，对方不听就是不听，我讲了三年，我很强调这个三年，
嗯，
因为我真的很不爽。
所以你就在那间公司干了三年是吧？
对，然后真的讲了三年他不听，那我也没办法，我就已经不想再讲了。那你们最后做出来的东西长什么样子我也不太想讲话，那对方跟我讲诶，那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弄成这样，我就说没办法，我就直接这样回了。以前我还会跟对方说诶，可能这边再怎么样调整，或者是说好我尽量帮你做到这样子，我会讲这样的话，可是现在我就说嗯，没办法，你们拍出来的东西就是长这样子，那个没办法做到你想要好看的那个画面。
因为我在思考一件事，就是大家想象的在职场上面的自私跟大方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样态。比如说大方很简单，就是你刚刚说的可能就是什么好好先生嘛，什么都 OK， 然后把自己搞得累得半死。那有另外一种人就是比较自私，可能就是比较功利主义，他觉得这种事情他没有表现的机会，那这件事做完之后没有什么功劳，那他觉得对于他的升迁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你知道绩效评估没有什么好处，那他就不愿意去做，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不同的事情，但他却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那这种人我们可能姑且叫他说是比较自私的人，对吧？
嗯，可以这样讲。
OK， 那我在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他在比如说不同的公司，或者是他经历过不同的状态，比如说他在前一份工作他可能都太好好先生，然后自己感觉到自己被压榨，所以他在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就显现的就整个相反过来，变成是一个很自私的人，然后当然反之亦然嘛。还是说这种东西跟人格特质有关，就是自私的人他到哪他都是自私，不管我们讲的职场或甚至是刚提到爱情，甚至是等一下会聊到的跟朋友相处也好，我是在想这个东西。
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人格特质啊，就是你要说他原本是一个好好先生，他要突然转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我觉得也蛮困难的。
嗯，
就是那个个性的跳脱太大了。但是回到刚刚职场那边，我自己会觉得是说可能跟工作的职位有关系，可能跟公司的文化也有关系。
我觉得我同意，我觉得文化差很多。
对，因为像上一份工作的话，我们其实蛮清楚的意识到我今天做的事情并不是只会为我自己个人带来价值，因为我今天做的事情叫做类似行销影片，那我今天行销影片只要做得好，那就能为公司带来业绩，那公司有业绩的话，那么我们能够领到的奖金才会更多，因为这是一个团体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公司在上一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感触。
嗯，
就是我今天做的事情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事情，就是我不是今天只要做好影片，我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我剪个十支影片我可以领超多奖金，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今天在一个月内我可能就算我只做好了一支影片，那我只要那支影片做的超级好，吸引到更多的客户，那么我们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可是你今天要做好一个很好的影片，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剪辑的工作，而是还有企划、写脚本，甚至是主持人、拍影片的那个人，我们每个人的角色都要做到非常好，我们那个影片才有可能会爆。
嗯，
另外的话就是比较偏向于个人主义，我最直观想到的就是业务，尤其是像什么保险业务啊这种，他们今天要拿多少的薪水或者是奖金，就是看他们在那个月当中他们拉到多少客户嘛。
这个部分应该说看你从什么角度出发，就是如果你当然是说他的个人成绩跟他的薪水是高度联动性，所以他很注重最后的就是有没有办法 close the deal， 就是有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订单，类似这样子。你可能想象的是那种人，比如说他们会为了抢一个大客户然后就是恶言相向，类似这样。可是换过来讲也有一种角度是，有些人他经营客户就是比较多是多元的面向，就是说他是创造出说你今天不一定要跟我买，可是我跟你建立这个关系，你觉得我这人不错，那未来之后你有其他的人，这次你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你没有办法找我，可是如果你相信我这个人，那接下来下一次有机会的话， 我相信你还是会找我，就是这样子的经营方式也有。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就主要还是看人。我觉得我比较同意你刚刚说就是跟人格特质稍微比较有一点关系。然后我觉得刚刚有一个部分是我刚说我很同意的，就是公司文化。因为我自己待过两种算是截然不同的公司，之前的公司是某大台商，就是台湾大公司，在台湾有上市上柜，非常大的台商。对，然后那边的人其实都人蛮好的，就是说虽然大家是身处在不同的职位、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观点，可是当我们有一个大案子需要一起进行的时候，大家不会说你知道互相卡来卡去，都会还是以希望完成事情这个初衷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那但是我现在在的这间公司在外商，外商就是比较很明确的就是个人做的事情为主，他觉得他是什么职位他就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在这个职位以外他不想要再去多做其他他觉得不关他职位的事情，因为他觉得第一个我没有那个专业，第二个我觉得我在冒犯就是别人的专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算我做了也不会做多好，所以我就不要做。 所以我觉得是完全截然不同思考的态度。那你要说，当然我们直观上面认为会觉得外商的人普遍都比较自私嘛，大家普遍讨论起来都是这样子。台商人虽然大家干干叫，就是会觉得很像社畜很奴，可是普遍你知道会有那种革命情感，大家都会觉得就一起苦过来，类似这样子。对、啊，我觉得，但是其实算是说比较不同的出发角度，所以你要说外商他们思考角度这样子是错的吗？我觉得倒也不至于。
就是一种尊重专业吧，我今天领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嘛，他何必要来帮助你做额外的事情呢？
对啊，我之前问同事，他们就是想法就是觉得说，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公司一样可以很稳健的成长。而且反过来说，大家在自己的职位上面，今天不论是我或者是我被换掉换其他人来，公司还是可以很正常的运作，而不是比如说有些公司它的运作状态都是一定要大家全部一起，或者是太依赖某个人的话，那这样出一个环节出错，就全部都会停摆。所以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上面说的也没有错。
嗯，那你在上一份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个台商企业里面，你有曾经拒绝过别人，然后结果可能有不好的经验吗？
多少还是会有啊，比如说有一些案子，我觉得真的力有未逮，就是真的帮不太上什么忙。那我会告诉他说我的想法是什么，可是我这边真的做不到，你要不要去找其他人，对吧、啊？那当然他就会觉得说，哎，你不是好像什么事情都 OK 啊，为什么我来找你就在这边就是装的好像不太行，就是对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会感觉到很像是差别待遇吧，就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在那个当下就不同的时空背景可能会有不同的能力，对吧、啊？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自己觉得说你在我们刚刚讨论到的感情、职场甚至是朋友家人之间都是同样的个性吗？
我觉得算是，虽然你说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多少有程度上面的差异，比如说现在我可能年纪比较大了，我会开始思考怎么样让自己生活或者是人生更有效率。那你讲到效率，不免说就是你没有办法什么事情都 OK 嘛，你会评估我一天就是只有18个小时，对，所以你可能说这样子会偏向自私一点点，但我觉得大方向面来说，我觉得我还是算是一个偏大方的人，就是不管是刚刚前面讲到职场爱情，然后或者是对朋友来说也是，基本上也不能说到有求必应，但我能帮忙我基本上一定都会，对，所以我觉得个人来说我自己是算是偏大方吧。
好，我们现在留视频为证哦，我们现在录影
视频怎样自言自语是不是？
哇对不起，留个影片为证。
影片为证，
因为我们现在录影的这个时间叫做2月6号，过年前。嗯，你这一次过年打算包多少红包给你家人？
超过6位数啊，
20、100、1000万。哇，
对啊， OK 吧。
你会包给你妹妹吗？
以前会，但我妹出社会之后就不会了，但是我会买东西给她，比如说她的手机跟 iPad 都是我买的。
哇，好哥哥欸，
可以吧，这样符合大方吧。
哦，很大方。
没有，我们又落入那个刚刚的陷阱，我以为我在金钱跟物质上面满足他们，殊不知他们觉得我很自私，因为我都不常回家。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然后他们搞不好希望你多带你女朋友回家跟他们一起吃饭，搞不好他们觉得他们会更开心。
确实有可能。不过我们讲到这个，提到自私跟大方，那你觉得你自己在朋友这边也是处于一个算是比较大方的人吗？
我觉得我还算蛮大方的人吧，可是我会看交情。就是我今天跟你交情多深，我会愿意做出的事情就会有多多。像我今天跟你，我们已经认识了应该有20年左右吧，十几年绝对有，
15年绝对有。
嗯，15年。那像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像你最近不是有那个想要求婚吗？
对啊，这部影片哦，没关系，因为我女朋友她也知道。对
对，反正因为你要求婚，你想要跟我借相机，原本想要跟我说可能借个便宜的啊，或者小台相机就好，我就说不用啊，你就直接拿我那一台最好的去就好啦。嗯，那现场场地布置，然后你也不知道相机怎么摆，我就说没关系，你跟我讲时间，我就去现场帮你看一下怎么架什么的。所以我对于这种交情够好的，我会愿意做到很多事情。那像另外一个，我就可以讲到另外一个经验，叫做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嗯，我只能跟他说，就是因为我们系上男生很少，所以男生之间就是只能说关系很好，可是没有说到多好，嗯，可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跟我想要借钱，借个差不多2-3千块这一种，也不是说特别多的金额。当下其实我很抗拒，
嗯，怎么说？
因为我跟你感情没有到多好啊，我只是譬如说我们都是同个系栏，可是并没有说平常周末或者是休假期间我们会你会约我出去玩或跟我吃饭看电影都不会啊。那 有其他跟你感情更好的人，你怎么不去跟他们借，跑来跟我借？嗯，可是我想到就是，我觉得他就只把我当做一个好讲话的人。嗯，我大学就是那种宅宅胖胖的那种人嘛。嗯，最后没有借他啦，但事实上也证明说，自从那一次之后，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对，我觉得就是时间点嘛，如果都在大学的时候都还在一起，那你可能就会借，那个时候的你可能会借。嗯，对吧？可是就已经出社会之后他才来找你，你就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嗯，多少难免会有点想法，我觉得其实蛮正常的。
对啊，所以另外再讲到家人之间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也算大方吧。那我的大方跟你不一样，我不是体现在金钱
哦，那你陈述看看，
在体力上面，
嗯，体力活是不是？
对，就是譬如说，像我妈可能出去玩的时候啊，他们会说，可能要帮忙丢垃圾、帮忙洗衣服、帮忙做家事，就是我哥不会做，那我爸就是工作也忙，所以他也不会做，就是我妈都会招待我做，那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拒绝说，啊，我很忙什么的，不会，或者是甚至是像昨天。因为我爸车坏掉了，所以我需要帮忙送东西。那我昨天就是台北、士林、新庄这样两边跑，我一天跑了两趟。嗯，就是我也没有说不要或者什么，甚至是第二趟跑完，原本我要跟朋友约七点吃饭，可是我拖到八点，我还是选择先帮家里的人处理完事情，再去跟朋友见面。这样，
嗯，听起来是我觉得蛮不错啊。我觉得这样聊下来，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自私跟大方很在很多不同的比如说职场爱情跟朋友之间相处嘛，那这是完全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那到底这两个东西有没有错？比如说一个人他把他自己弄得就是什么都答应然后弄得很累，那你要说你在旁边的人看可能会觉得他有点愚蠢吧，就是不懂得拒绝，那自己弄死活该，就是有些人会这样想嘛。那自私人你可能会觉得他很靠北，就是只想着自己，对不对？然后都永远不懂帮助别人，然后说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成功，还是或者说这种人怎么可以，就是我没有办法沟通
生活快乐之类的。
对，那你觉得这样的人到底有没有错？我是刚刚突然想要聊下来，好像我们普世价值会很容易觉得说，哎，这样子一定哪一边会比较好或哪一边比较不好，还是说其实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在过去的时间会觉得说大家，你就是要多帮他一下。
过去时间是什么意思？你说年轻的时候还是
长辈啦？长辈那一段时间，因为像我哥他开公司嘛，然后我爸或者是我妈很常就会跟他讲说，哎，你要常请员工吃饭啊，或者是什么年终奖金要给多少啊什么的，你知道，就是好像就是你要对别人要
更好慷慨一点，
慷慨一点要更好一点，你在人际关系当中员工才留得住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所以我觉得在过去的确是会比较偏向于这样子的价值观，那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偏向于自己，还是因为我们是台北人的关系。
那现在又要站地图炮是不是？
就常听到嘛，什么南部人比较热情，尤其是像最常听到的应该是日本那边都说东京人比较冷漠，都市人比较冷漠，然后像什么大阪京都那边的人就超级热情。嗯，对，我觉得可能会不会跟城乡差距有关啊？
生活节奏吧，就是生活节奏越快的，有的时候你在自己
还没有过好的时候，
对吧，在自己在适应这个城市节奏的部分就已经需要花比较大的功夫，那只能说你在其他方面，对不对？你把自己平常都搞得很累，然后你下班还要再去弄些有的没的，感觉比较困难嘛，然后假日就想好好休息。嗯，我不确定啦。
对，但我会觉得是其实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嗯，现在这个时间点尤其是还要考虑到买房、租房、生小孩这些问题，已经很多事情顾不来了。那么可能你还说要去特别照顾其他人的情绪，他开不开心，我们有没有帮他，他会不会跟我们生气什么的，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超负荷的吗？
嗯，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人他应该说他在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比如说环境里面，他如果都是这样子的人格特质的话，那其实就也没有什么对错，就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生活嘛。嗯，我们看他怎么样他也不在乎，那他自己他觉得这样子过他最舒服，对吧？那就像你说的，就是已经有这么多要考虑，那不都考虑一点自己，所以他考虑自己，他觉得我这样我很爽，那其实也无所谓。那你说大方的人好像把自己搞得很累，好像有很 怎么讲，你要说他可怜或什么，可是也许对他来说拒绝别人反而更困难，就他会觉得很难受，就是好像让别人很沮丧或者什么。因为我之前有问过一些朋友，就是那种好好先生，他们真的就是觉得说，哎，我拒绝别人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然后与其这样我就弄一点，那他开心我也开心，那如果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倒也无所谓。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主要是在不同的面向都能够从一而终吧。不然的话你有时候这样子很自私，然后有时候你知道，然后又很大方，就感觉会有点冲突吧。嗯，
最后想说的事情应该是说，别人有给你建议的时候，他们只是出于善意的想要给你一些建议，他们也是希望你过得开心，但是最后做决定的那个人还是你自己，你想不想要改变也是你自己要去做出那个决定，不想改变也没关系，就是自己开心就好了。
听起来很心灵鸡汤欸，其实叫别人要不要改变都 OK 的感觉。
最近剪影片的时候有听到这一段话，我觉得感触蛮深的啦。
嗯，就是做自己吧，我觉得主要是做自己，然后只要知道自己是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嗯，好，希望大家都过得开心，
过得开心，做自己。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